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19号，公元2004年2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圣乐在第46届格莱美最佳传统音乐奖中获奖。西藏学者就流亡藏人教学制度展开激烈的辩论。西藏青年会为营救登兹德烈仁波切举行烛光游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圣乐在第46届格莱美最佳传统音乐奖中获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附近的比日希若岭西藏寺院僧人颂唱的一盘西藏佛教音乐 CD 光盘，在美国荣获布莱尔最佳传统音乐奖。本月8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46届格莱美音乐颂奖颁奖典礼上，来自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希若林西藏寺院的僧人丹囊接受了格莱美最佳传统音乐奖。由希若林寺院西藏僧人颂唱的这一盘西藏佛教音乐光盘于去年元月份已经向外界推出，去年6月份在格莱美世界最佳传统音乐奖项中提名。这盘光盘中主要是希若林寺院的僧人颂唱的有关世界和平和藏传佛教的部分起诵经，以及该寺院僧人每天从事的法事活动。光盘中主要有希若林僧人格桑一系、诺布简真、赤列九密、囊杰一系简真、粗正伟西、洛桑简真、达瓦、瀑布朵基、丹巴、达瓦仁钦、索纳扬培等起诵的西藏传统的佛教音乐。据了解，依据美国的西藏著名笛子手阿万克曲曾经在格莱美音乐奖中被提名，但是藏人在格莱美音乐奖中获奖这一次是首次。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学者就流亡藏人教学制度展开激烈的辩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的组织下，上周六开始在印度北部德拉东智贡松赞图书馆中，以西藏教育政策草案为主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西藏著名的学者和人士主要讨论了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等有关问题。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基从德拉东发来消息，在印度北部德拉东举行的西藏教育政策第二草案研讨会上，西藏著名的学者和流亡政府教育部有关人员主要研讨了有关传统与现代教育问题。其中部分学者认为，继承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民族生存等问题，西藏的教育路线应该以传统教育为主，但是另一部分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应该要面对和接受现代教育，为此以现代教育为主，继承传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为期2天的这次研讨会上，还有部分人士要求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专门成立教育中心，并要求将来藏人可以通过藏文考试到国外留学等。另外，西藏教育政策第二草案中的有关体育和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讨。这次研讨会议上周日下午圆满闭幕。在闭幕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再次向与会者介绍西藏教育政策第二草案的背景内容，并要求流亡藏人全面认清和了解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就有关西藏教育政策所制定的条例，以及现代和传统教育的区别。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茨仁先生就流亡藏人的教育政策方面谈了他的看法。
流亡社会的教育方针呢，第一，他是比如说 三年，现在规定三年级以下必须直学藏文，也就是让他，这就保证了他绝对长大了以后绝对会是一个真正的西藏人，他对西藏的文字、西藏的文化、西藏的语言他都绝对不会生疏，不管他到任何地方，这是一点。第二点，他现在是六年级以下都是用藏语文授课，所以说在流亡社会学校毕业出来没有一个人不懂藏文。第一，第二，流亡社会没有政治课，他对所有的理念观念，或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等等各种宗教、各种政治理念都是普遍的向你做解释。然后呢，从中间把自己传统的文化、西藏的佛教为中心的这做一种主要的内容，但是同时呢，也对其他的文化都做了这些。所以说，每一个西藏学校毕业出来，他对世界其他的文化观念和理念都有一些大略的认识，就是知识面是比较广的。他都有一些认识。第二，第三个更主要的是，他都是面向未来，就是他只有一些理论的东西，他更主要的注重那些实学，比如技术啊，或者对一些现实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对怎么说呢，就是对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等等那些的学习比较多，理论性的，比如说这种理论那种理论性的比较少。因为理论性的东西它只有在制定一些国家的政策等等那些时候才用到，所以它应该是一些高级阶段，比如说进入大学和那时候才去学，而一般的老百姓其实用不到。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应该这么说，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教学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从现实需要什么东西，从这个着想。中国的教育它是属于那种完全属于，其实不是教育了，其实属于宣传。所以我认为从根本来讲，一个是宣传，一个是教育，他们的区别。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东部康区著名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自2002年12月2号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爆炸罪、煽动分裂罪等为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后，世界各地支持西藏的国家、团体和人士以及流亡藏人等连续性的展开了各种营救登兹德烈仁波切活动。由于受到国际压力，中国外交部日前声称将对登兹德烈仁波切死缓执行期改行为从判刑之日算起，并有望将死缓判决改为无期徒刑或者减刑到15至30年。但是近几年来，很多西藏知名宗教和政治活动人士由于在狱中受尽暴虐，时常出现过早身亡的现象。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为登兹德烈仁波切早日获释，计划每月10号举行烛光游行活动。今天下午6点，西藏青年会按照先前每月10号举行活动的计划，召集民众从达仁萨拉美洛岗吉汽车站经林郭路到大成经院之间举行烛光游行活动。达仁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巴桑朵吉向本台表示，我们每月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就是能够得到国际界更多的支持者，以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这次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登兹德烈仁波切早日获释。该活动将举行到登兹德烈仁波切正式获释为止。其次，借用这次机会，就西藏青年会从明天开始到下月10号举行的达仁萨拉到新德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向民众发布声明，并发表有关讲话。就有关明天的徒步游行活动，达仁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巴桑朵吉继续向本台表示，明天早上7点将在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上举行卫丧活动，其后将聚集在大成经院举行仪式，9点游行队伍将正式从达仁萨拉启程。据了解，西藏青年会利用藏历新年从明天开始举行的达仁萨拉到新德里500多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中，共有80人参加，其中包括18名尼姑和2名僧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婚姻。
那么西藏人民结婚呢，要经过占卦选择吉祥的日子，引亲者呢一般都能派上能说会道的，在众人中呢有威望的人，一般三至五人左右，要带上新郎或者新娘穿戴的一套服装首饰。引亲队伍呢到对方家后，当天晚上举行送亲欢送仪式，第二天接新娘或者新郎启程。那么送亲者呢一般为对方的亲人、村寨头领、新郎伴郎或者新娘的伴女或者其他的亲友等四到十人左右。那么引亲队伍呢一路要受到途经村寨的列队的欢迎，载歌载舞，敬献哈达，招待美酒和酥油茶。这时候呢接亲队伍全体必须下马给欢迎者回敬哈达、礼品等，以表示感谢。那么引亲队伍呢一路喜气逗趣，十分的热闹，而新郎或者新娘呢则边哭边行，因为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些连自己将来的妻子或者丈夫的面都没有见过，更谈不上了解双方人品相貌或者家庭情况了。那么接亲的时候呢，双方的村寨将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并且安排属相相合之青年男女带上美酒、酥油茶和哈达在村口呢饮后。那么引亲队伍见后，双方对一道带有吉祥祝福内容的欢迎词后，献酒、献茶和献哈达，然后引进村，全村的男女老幼列队欢迎，男的一排，女的一排，载歌载舞，在歌声、美酒、哈达的作用下，将引亲队伍接入家门。新郎或者新娘呢，进入家门后，下马、进门、进房、上楼、入厅、安坐等，都有一套传统的仪式程序。每道程序都要唱一次颂歌，献一条哈达，并在坐垫上用五谷撒成臃肿的图案。这些仪式完毕后，新郎或者新娘引亲送亲队伍才可以入位进餐。那么婚礼一般要举行三天，这三天中呢，参加婚礼的人尽情的唱歌跳舞，人人沉浸在欢歌笑语之中。新婚的夫妇不同居，也不入洞房，婚期三天之后呢，将新郎或者新娘送回娘家，待三个月后派人接回，正式算作进入夫家或者妻家的门，夫妻生活呢从此开始。那么离婚呢藏族的离婚自由，手续也比较的简单，一旦双方感情破裂无法的调解时候呢，一是通过内部协调就此分手，所生的子女呢协商分配，双方均可以另找对象。那么二呢，就是经过村寨中的头人中间采决离婚，三就是周围的亲朋好友中间采决离婚。那么离婚的时候，男方、女方可将其结婚时所带来的一切财产带走，也可以留给子女，同时呢，双方家庭对他们给予适当的补偿。离婚人呢，无论男女再婚不会有非议，一般不再举行隆重的婚礼。那么婚前呢，男女爱情生活、私生子女或者僧人还俗呢，婚前的男女爱情生活比较的自由，一般不受社会的干涉，婚后呢比较严格，两性的作风不正者将要受到社会、家庭和亲朋好友的谴责和歧视。那么非婚生子女，也就是私生的子女，不受社会歧视，他们享有与结婚生子女同等的家庭和社会的地位。那么僧人、尼姑还俗结婚者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歧视，除他本人外，他们的妻子、丈夫和子女也同样受到歧视。因此大多数女人都不愿嫁僧人还俗者，男子也很少与尼姑结婚。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婚姻，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